让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安静坐在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安静地坐在你的面前。
求你来向我们说话。
求你来向我们说话。
求你洁净我们的信心。
求你洁净我们的信心。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约伯记。
今天我们继续讲约伯记。
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在苦难中经历更新。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苦难中经历更新。
这是我们约伯记的第三讲。
这个是约伯记的第三讲。
主要是在讲旷野中的出路和希望。
主要是讲旷野中的出路和希望。
我们上一次讲到。
我们上一次讲到。
整个约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苦难的旷野当中在反思讨论。
整个嘅一百记里边就讲到佢同佢嘅朋友喺度反思，讨论呢个苦难。
啊，我们也一起学习怎么样做伤心人的好朋友。
我哋做一齐学习点样做伤心人嘅好朋友。
既不要过分的理性分析受苦的原因。
既唔好咁理性嘅去分析受苦嘅原因。
啊，就像朋友一样不顾约伯的感受。
就好似朋友咁样唔理嗰啲唔理呢个约伯嘅感受。
同时，我们也不要像约伯那样。
同时我们也不要好像约伯这样，
好像一个脱了缰绳的野马，
好像脱了缰绳的野马，
疯狂的自卫和攻击，
疯狂的自卫和攻击，
控诉朋友，控诉上帝，
控诉朋友，控诉上帝。
他的内心就变得非常的混乱，
他的内心就变得非常的混乱，
非常不安，
非常的不安，
孤独和绝望，
孤独和绝望，
根本没有力量面对现在的苦难，
根本没有力量来面对现在的苦难。
那么约伯将会怎么样走下去呢？
咁约伯应该点样去走落去呢？
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其实佢只有两个嘅选择。
一就是要么在孤独痛苦的旷野中绝望地走到尽头。
一系就孤独痛苦嘅喺呢个荒野中走到呢个尽头。
要不就回到上帝里面。
一唔系咧就系翻翻去上帝嘅里边。
走出旷野当中的混乱。
走出旷野当中嘅混乱。
努力更新和突破自己。
努力嘅更新同埋突破自己。
那今天我们要从约伯记的三十二章开始。
今日我哋要从约伯记嘅三十二章开始。
一直到四十二章的六节。
一直到四十二章嘅六节。
约伯选择了突破。
约伯选择了突破。
我们看到他经历了三方面的突破。
我们看到他经历了三方面的突破。
这个跟下面的经文当中三次的发言有关。
这个是跟经文之后的三次发言有关。
第一次发言是一个年轻人以利户的发言。
第一次是年轻人以利户的发言。
他帮助约伯看到了自己。
他帮助约伯看到自己。
让约伯安静的可以倾听别人的劝告。
让约伯安静的去倾听别人的劝告。
第二次发言是上帝的发言。
第二次的发言是上帝的发言。
上帝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
上帝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
让约伯看到这个宇宙的伟大和上帝的创造的奇妙。
让约伯看到宇宙的伟大和上帝创造的奇妙。
同时他也看到自己的渺小。
同时他都看到自己的渺小。
开始放下自义和骄傲。
开始放下自义和骄傲。
最后就是上帝第二次的发言。
跟住就是上帝第二次的发言，
帮助约伯顺服上帝，
帮助约伯是顺服上帝，
看到上帝的这个公义和慈爱，
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他就在炉灰当中去懊悔去忏悔，
咁就佢喺炉灰当中嚟到懊悔同埋忏悔。
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是因为魔鬼的攻击。
我知道约伯嘅呢个苦难系因为魔鬼嘅攻击。
魔鬼是要让借着苦难让约伯得到毁灭。
魔鬼想藉着苦难使到约伯系得到毁灭，
但是上帝要借着苦难来造就约伯，
但上帝却要借着苦难嚟到造就约伯，
使他更加成熟和刚强，
使到佢更加嘅成熟同埋刚强。
那让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约伯的几个突破。
咁今日我哋嚟睇下约伯嘅几个突破。
我们先来看看年轻人的发言，以利户的发言。
我哋先睇下年轻人以利户嘅发言。
在圣经当中，约伯记当中，以利户是一开始是没有被介绍的。
在圣经当中，以利户一开始是没有被介绍的。
到圣经的最后也没有介绍以利户。
到圣经的最后也都没有介绍过以利户。
他好像一个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他好像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但是他其实一直在聆听 约伯和他朋友之间的一轮一轮的这个交锋，
但其实他是一直在聆听朋友和约伯之间 一轮又一轮的交锋，
到现在他终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到最后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
他要站起来说话，
他要站起来说话，
就打破了约伯跟朋友们之间这种紧张的这个僵局，
就他就打破了这个约伯和朋友之间那种紧张的僵局。
他一共做了四次的发言，
他一共做了四次的发言，
他讲的话比其他朋友们都多，
他讲的说话比其他朋友都多。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讲话的动机和目的，
我们现在看看他讲话的动机和目的。
约伯记三十二章一到三节，
约伯记三十二章一到三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让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卜西人拦阻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其实以利户是对双方都不满意，
其实以利户是对每一方都不满意，
他对约伯觉得约伯是自意自夸，
他觉得约伯是自意自夸，
而三个朋友呢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约伯有罪，
而三个朋友都没办法找到证据来证明约伯是有罪，
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更有智慧， 更看到苦难的真相，
他觉得他比其他人都更加有智慧，更加看到这个苦难的真相，
所以就提出了三个他的独特的观察，
所以他就提出三个他独特的观察。
首先他觉得苦难不一定是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第一他就觉得这个惩罚不是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苦难不一定是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苦难不一定是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苦难可能是上帝用来教导人唤醒人的一种工具，
苦难可能是要来教训人唤醒人使人警觉的一种工具，
免得人走入歧途，
免得人走入歧途。
那在三十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在三十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就经文这样说。
经文咁样讲，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来读好吗？
请广东话弟兄姐妹读。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身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意思是说，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意思就话你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你马上要想到了，哦，原来上帝是要提醒我。
哦，你要马上想到话啊，原来上帝是要提醒我，
免得以后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免得以后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这是他第一个观察，
这个是他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观察非常重要，
第二个观察非常重要。
他发现朋友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过去，
他发觉那些朋友们一直将注意力放在过去，
一直在找约伯过去犯什么样的错，
一直在找约伯过去犯了什么错，
但却没有注意到约伯现在面对苦难的态度，
却没有注意到约伯现在面对苦难的态度，
所以他要把大家的注意力放到现在来，
所以他要将大家的注意力放到现在，
特别要指出约伯的这个问题，
特别要指出约伯的问题，
让约伯来面对，来调整自己现在的态度，
让约伯来调整他现在的态度。
约伯记三十四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约伯记三十三十四章
三十
五到三十七，
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来读，
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读。
预备起。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以利户觉得约伯他一直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去打转，
以利户觉得他一直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来打转，
让他没有力量去面对现在的困难，
让他没办法去面对现在的困难，
所以他自己现在必须要改变他现在对于苦难的态度，
所以他必须要改变他现在对于这个苦难的态度，
把注意力从过去拉到现在来，
将注意力从过去拉到现在来，
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
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
苦难常常把我们拉到过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苦难常常将我们拉到过去， 不断问点解会发生咁嘅事。
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现在。
让我哋冇办法去越来越冇力量嚟到面对现在。
好，以利户还有一个新的观察。
以利户仲有一个新嘅观察。
他觉得苦难是一个奥秘。
佢觉得苦难系一个奥秘。
是神的主权的安排。
系神主权嘅安排。
人应该顺服神的安排。
人应该顺服神嘅安排。
不要随便去讨论为什么。
唔好随便去讨论点解。
而是应该在苦难当中仰望神敬拜神。
也是应该在苦难当中仰望神敬拜神。
特别不要忘记称赞歌颂神。
特别不要忘记称赞歌颂神。
让我们一起来读哈。
让我们一起来读。
36章24到26节。
36章24到26节。
他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我们看到以利户的发言，
你看到以利户的发言，
纠正了约伯他的一些错误，
纠正了他约伯的一些错误，
让约伯不要再为了过去一直纠结下去，
叫约伯不要为着过去一直纠缠下去，
而是面对，要好好的把注意力放在现在去面对苦难，
也要好好的将注意力放在现在，好好的来到面对这个苦难，
不要被苦难打倒，
不要被苦难打倒，
这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了，
这个实在是讲出了问题的所在，
因为约伯一直被朋友们的指责讨论，然后从苦难当中就走不出来，
因为约伯一直是被朋友的指责讨论当中是没办法在苦难当中走出来，
消耗了很多的精力，
然后消耗了很多的精力，
他现在被唤醒了，
他现在被唤醒了，
不再纠结过去，
不再纠结过去，
经文也告诉我们约伯再也没有说话，
经文告诉我们约伯再没说话了，
就是没有他四次，就是以利户四次讲话，约伯一次都没有回答，
就说以利户四次的讲话，约伯一次都没回答，
他的心安静了下来，
他的心就安静下来了，
单单在等候上帝的声音，
单单在等候上帝的声音，
这其实是约伯记这个当中啊，
这个其实是约伯记当中，
就是让以利户这个人物出现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巧妙的安排，
这个让以利户这个人物出现的一个好好的安排，
你们知道以利户的发言，
你知道以利户的发言，
他的时间是处在什么时候呢，
他的时间是处在哪个阶段呢，
他是处在约伯跟三个朋友讨论之后，
是处在约伯同三个朋友讨论之后，
大家辩论到了针锋相对，彼此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们彼此针锋相对，已经讨论到个关系彼此破裂了，
大家对问题没有解答，
大家对于问题没有办法解答，
然后又是在上帝马上要向约伯在旋风中这个说话的这个之前，
跟住咧就系啱啱喺约上帝向喺呢个微风当中向约伯说话之前，
意思说圣经就是在以利户说话以后，
意思话圣经喺以利户说话之后，
后面上帝就开始说话，
后面就上帝开始说话了，
所以以利户的角色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所以以利户嘅角色系起到呢个缓冲嘅作用。
帮助大家从过去的争论当中可以拉出来，
帮助大家是从过去的争论当中是拉出来，
安静自己的心，
安静自己的心，
预备聆听上帝的声音，
预备聆听上帝的声音。
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跟约伯其实是蛮像的，
有些时候我们同约伯的经历是几似的，
苦难常常会搅乱我们的心，
苦难常常会搅乱我们的心，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焦虑烦躁，
让我们焦虑烦躁，
没有力量面对现在的困难，
没办法面对现在的困难，
也没有力量去倾听别人的劝告，
也都没有力量来倾听别人的劝告，
更没有力量去听上帝的声音，
更加没有力量去倾听上帝的声音。
有一本书就是我上次提到叫祷告的人生，
有本书叫做祷告的人生，
他就讲到了特别这个焦虑跟祷告的关系，
他特别讲到是焦虑和祷告的关系，
他说焦虑是没有所靠的自卫，
焦虑是没有所靠的自卫，
就是自我，就是没有依靠的自我防卫，
是没有依靠的自我防卫，
他想要控制一切，
他想要控制一切，
他在混乱当中无法放松，
他在混乱当中没办法放松，
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出现，
而且新的问题常常更加可怕，
而且常常新的问题更加可怕。
新的问题出现就忘记了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新的问题出现之后忘记了旧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祷告。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祷告。
聆听上帝的声音。
聆听上帝的声音。
我们就不需要在自己做小上帝来控制大局。
那我们就不需要做小上帝来控制大局。
在混乱当中。
在混乱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不住的祷告。
我们可以透过不住的祷告。
来抓住天父。
来抓住天父。
当你停止控制你的生命的时候，
当你停止控制你自己生命的时候，
就容许焦虑和困难把你带进祷告当中，
就容许这个困难和焦虑带进你的祷告当中。
意思说焦虑出现本身不一定是个坏事，
意思就是焦虑的出现本身不一定坏事，
但是如果我们不处理好，
但如果我们不处理好，
焦虑就会控制我们，
那焦虑就会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处理好，
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
我们就可以从焦虑当中作为一个桥梁，我们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去。
焦虑就会可以成为一个桥梁，带我们入到去上帝里面。
好，现在约伯和朋友们都安静下来了。
好了，现在约伯和朋友们都安静下来了，
上帝就开口说话了。
那上帝就开始说话了。
这是约伯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个是约伯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耶和华神就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
耶和华神就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
好像神降临在西乃山旧约当中记载的那样。
好像神是降临在这个西乃山在旧约记载这样。
上帝跟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
上帝同摩西在西乃山立约。
约伯也有这样的荣幸。
约伯都有这样荣幸。
可以当面的可以遇见神。
可以当面的遇见神。
情况非常的特殊。
情况非常的特殊。
令人敬畏。
令人敬畏。
与上帝相遇当然是美好的。
与上帝相遇当然是美好的。
但是约伯内心的纠结和疑问能否得到解决呢？
那约伯心里面的纠结和疑问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得到解决呢？
约伯跟上帝的关系能不能和好呢？
约伯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和好呢？
上帝会不会回答他的问题呢？
上帝会不会回答他的问题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38到1到3章。
让我们一起看38章1到3节。
上帝是怎么样出现的？
上帝是怎样的出现的？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一起读。
预备起。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好了，我们就停在这儿哈。我们看到上帝指导约伯一直在等他。
我知道上帝知道约伯一直在等紧他。
上帝说我现在来了。
上帝说我现在来了。
你有话跟我说吧。
你有没有话跟我说呢？
那么约伯在这种状态当中。
约伯在那种的状态当中。
完全没有办法说话。
完全没有办法讲说话。
只能洗耳恭听上帝。
只有洗耳恭听上帝。
但是他不是没有期待的。
但他不是没有期待的。
他期待上帝给他解决两个问题。
他期待上帝为他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大自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不公平。
第一就是大自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不公平。
第二就是上帝对好人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第二就是上帝为什么对好人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让义人受苦。
为什么要让义人受苦。
上帝却在沉默。
上帝却在沉默呢。
好，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回答。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怎么回答。
能否解决约伯的第一个问题。
看看他能不能够解决约伯第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约伯多次的抱怨上帝。
约伯多次的抱怨上帝。
你创造了大自然。
你创造了大自然。
但是却用你的全能去毁灭它。
你用你的全能来毁灭它。
你对大自然一点都不友善。
你对大自然一点都不友善。
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又欺压又藐视。
你又欺压又藐视。
约伯记九章就给他描述了这些大自然受欺负的状态。
咁约伯记嘅第九章就描写咗神使到大自然受欺压嘅情况。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起。
他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
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 我们看到约伯当时的心情，
我们看到约伯当时的心情，
他自己在受苦，
他自己在受苦，
他就想到了全世界连大自然都在跟他一起受苦，
他就想到全世界大自然都跟他一起的受苦。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呢？
那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呢？
38章4到11节，
38章4到11节，
上帝用一系列的问话来责问约伯，
上帝用了一系列的问话来责备约伯，
你有什么权利来责问我呢？
你有什么权利来责问我呢？
好，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来读，
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来读。
预备起，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挨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耶和华对自己所创造的真的撒手不管吗？
又说对他自己所创造的真是撒手不管吗？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所以耶和华列举了好多的这个例子，
所以耶和华就拿了好多的例子，
从陆地到海洋，
从陆地到海洋，
从昼夜到气候，
从昼夜到气候，
从狮子到鸵鸟，
从狮子到鸵鸟，
从野牛到野驴，
从野牛到野驴，
野马和老鹰，
野马和老鹰，
上帝都有美好的设计，
上帝都有美好的设计，
有美好的规律和界限，
有美好的规律和界限，
神以智慧创造大自然，
神以智慧创造大自然，
使得气候这个调适恰当，
使到气候调适恰当，
使一切平稳平衡和完善，
使一切平衡和美善，
他并没有让大自然完全的失控，
他并没有让大自然完全的失控，
没有，也没有使生物失去生活的空间，
也都没有使到生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他是在讲上帝其实一直有他美好的旨意，
他在讲话上帝是对一切是有美好的旨意，
他对自己的创造一直在看顾和保守，
他对自己的创造一直在看顾和保守，
并且有公平的治理和 管理，
并且有公平的治理和管理，
上帝在维系一切的秩序，
上帝在维持一切的秩序。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连他的创造宇宙万物都能这样井井有条的管理，
就说上帝对于他的创造都是有井井有条的管理。
难道对你约伯的发生的事情就不能管理了吗？
难道对于你约伯所发生的事情没办法管理吗？
难道你就失控了吗？
难道你就失控吗？
甚至是疯狂的去投诉上帝吗？
甚至是疯狂的投诉上帝吗？
上帝要让约伯去回应他，
上帝要约伯去回应他，
有话你就说吧，
你有说话的就讲吧。
但是这个时候约伯能说什么呢？
那在这个时候约伯能够讲什么呢？
我们从约伯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从约伯的经历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苦难好像一座墙啊，四面墙一样的，
苦难就像那些四面的墙一样，
是没有窗户，
是没有窗户的，
好挡住了约伯的视线，
挡住了约伯的视线，
让他只看到自己的痛苦和 这现在的状况，
让他只看到自己的痛苦和现在的状况，
他只看到这个狭隘的这点空间，
他只看到这个狭窄的空间，
他只感受到这里面的黑暗，
他只感受到里面的这个黑暗，
他看不见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更 看不见上帝创造的美好，
更加看不到上帝创造的美好，
所以现在上帝打开他的眼睛，
所以现在上帝打开他的眼睛，
让他看到大自然的伟大和奇妙，
让他看到大自然的伟大和奇妙，
同时也看到自己的渺小，
同时都看到自己的渺小，
看到上帝的主权和管理，
看到上帝的主权和管理。
约伯听到上帝的声音以后，
所以约伯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
就开始放下自己的骄傲，
就开始放低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的自义，
放低自己的自义。
我们一起读一下40章3到5节，
我一起
对
我一起读约伯记的40章3到5节，
看到了约伯第一次来回答上帝，
看到约伯第一次回答上帝。
预备起，
于是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
用手捂口。
我说了一次就不回答，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在上帝面前，约伯实在感到自己是卑微的。
在上帝面前，约伯实在觉得自己很卑微的。
自己是无足轻重的。
自己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说我只能捂口静默。
所以他说我只好捂口静默。
前面讲过一次，我不能再讲第二次了。
我前面讲了一次了，我不能够再讲第二次了。
任何多余的话，任何的话现在都是多余的。
任何的说话现在都是多余的。
其实约伯的经历提醒我们，
其实约伯的经历是提醒我们，
苦难会遮蔽我们的眼睛，
苦难是会遮蔽我们的眼睛，
看不见真实的世界，
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执着，
我们需要放低我们的执着，
特别要放下我们的固执，
特别要放低我们的固执
和骄傲，
和骄傲，
打开眼睛，
打开眼睛，
冲破围墙，
冲破围墙，
用新的态度去看问题，
用新的态度去看问题，
你就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你也会得着新的力量，
你都会得着新的力量。
同样是祷告人生这本书，
同样是祷告人生这本书，
有一段专门是讲到固执己见对人的这个伤害，
讲到这个固执己见对人的伤害。
他说固执己见和祷告，
固执己见和祷告
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固执己见的核心是自我，
固执己见的核心是我，
以自我的形象来塑造世界，
以自我的形象来塑造这个世界。
祷告的核心是上帝，
以祷告的核心就是上帝，
是以上帝的儿子的形象来塑造自我，
而是以上帝的以这个形象来塑造我。
这段话非常的浓缩，
这段话非常的浓缩。
它意思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坚持固执己见，
你可以坚持固执己见，
用你的方法来控制局面，
用你的方法来控制局面，
结果最后的结果你变得更加固执，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变得更加的固执，
更加自我，
更加的自我，
你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更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你如果依靠上帝的话，
但如果你依靠上帝的话，
如果你用祈祷来解决问题，
如果你用祈祷来解决问题，
你就会更自己就会更像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除非我们了解内心的这个老家伙，
除非我们了解我们内心的老家伙，
否则难以有效的祷告，
否则难以有效的祷告。
当我们看见自己固执己见，
当我们看到自己固执己见，
便会打开上帝工作的门，
就会打开上帝工作的门。
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固执己见，自己看不见。
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固执己见，但佢睇唔见自己嘅情况。
当你发现自己固执己见的时候，
但系当你发现自己系咁样，系固执己见嘅时候，
上帝的门就打开了。
咁上帝嘅门就打开啦。
你就会去处理、去对付自己的固执己见了。
咁你就会去处理、对付自己嘅固执己见。
耶和华第一次的发言，
耶和华第一次嘅发言，
澄清了约伯对上帝创造的误解，
对澄清咗约伯对上帝创造嘅误解。
他觉得上帝对世界的一切的混乱不管，
他觉得上帝对世界一切的混乱不理。
但是上帝说，上帝创造的他在掌管。
但上帝说，上帝所创造的他在掌管。
好，那么约伯心中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咁约伯心中第二个问题系乜嘢咧？
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一个好人怎么会受苦？
佢第二个问题就话，我一个好人点解要受苦？
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
好人点解冇好报？
上帝对无辜者为什么不闻不问？
上帝对于无辜者点解不闻不问？
反而让恶人反而兴旺？
点解反而让恶人兴旺？
今天我们看世界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对世界的这个恶，我们真的是没有，真是什么呢？束手无策。
我们对于世界这个恶真是束手无策。
那么上帝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制服恶人呢？
那上帝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来制服恶人呢？
好，让我们看看约伯记四十章，
让我们看看约伯记四十章
六到八节，
六到八节
上帝是怎么说的，
上帝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好，六到九节哈。
六到九节。
预备起。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已定的呢？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么？你有神那样的棒臂么？你能像他发雷声么？
好，十二节。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十三节，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
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咁上帝嘅意思系乜嘢咧？
他其实并没有对恶视而不见。
佢并非对恶视而不见。
他既然创造了宇宙万物，
佢既然创造咗呢个宇宙万物，
在管理着宇宙万物，
喺度管理呢个宇宙万物，
他也同样在管理着这个世界上的恶。
佢同样喺度管理紧世界上嘅恶，
在制服这些骄傲的人，
喺度制服呢啲骄傲嘅人。
没有任何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冇任何人可以做到嘅。
那么现在，为了要让约伯更加有形象化的可以了解，
为咗让约伯能够更加形象化嘅了解，
上帝如何制服恶势力？
上帝点样制服呢个恶势力？
如何在这个恶的世界，他宣告他的主权？
如何喺呢个恶嘅世界宣告佢嘅主权？
他用了两个庞然大物，就是动物界的两个庞大的动物。
佢用咗呢个动物界嘅两个庞大嘅动物。
一个是河马，
一个系河马；
一个是鳄鱼，
一个系鳄鱼。
他用这两个动物来教训约伯。
佢用呢两个动物嚟到教训约伯。
你们知道这个河马和这个鳄鱼啊？
你知道河马同埋鳄鱼？
在近东地区的神话当中，
喺近东地区嘅神话当中，
它是两种怪兽。
佢系两种怪兽。
它们代表了宇宙中的恶势力。
佢代表咗宇宙中嘅恶势力。
是魔鬼的力量。
系魔鬼嘅力量。
它是与神为敌的。
佢系与神为敌嘅。
它其实就是攻击约伯的这个主推手。
佢其实系攻击约伯嘅罪魁祸首。
面对这样的强势的恶势力，
面对咁样嘅强嘅恶势力，
上帝有办法管理他吗？
上帝有冇办法管理佢咧？
当然有啦。
当然有啦。
上帝如何能制服河马和这个鳄鱼？
上帝点样制服呢个河马同埋鳄鱼？
他也照样能制服魔鬼和恶势力。
佢照样可以制服呢个魔鬼同埋恶势力。
让我们先来看看河马。
我哋先嚟睇下河马。
约伯记四十章十五十六节。
约伯记四十章十五十六节。
啊，我们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请普通话弟兄姐妹。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我们看到经文后面有很长一段来形容河马的这种力大力气超大。
我睇到后面嘅经文都喺度描写紧河马嘅力气如何嘅大。
它的肢体好像是铜和铁一样。
佢肢体好似铜同埋铁一样。
它的牙齿好像刀剑一样。
佢嘅牙齿好似刀剑一样。
河水泛滥没有办法来威胁它。
河水泛滥都冇办法嚟到威胁佢。
人无法这个捉拿它，无法控制它。
人冇办法捉拿它同埋控制它。
但是就这样的一种怪兽。
就是咁样嘅一个怪兽。
它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佢都喺上帝嘅掌管当中。
它只能乖乖地顺服上帝。
佢只能够乖乖地顺服上帝。
不能失控。
不能失控。
它也不能随便去伤害人。
佢都冇办法随便地去伤害人。
它其实是在真正的意思是说。
佢其实真正嘅意思系讲。
虽然撒旦魔鬼能毁灭约伯的一切。
虽然撒旦魔鬼撒旦系可以毁灭约伯嘅一切。
但是他却。这个魔鬼却必须顺服上帝，
但魔鬼却必须顺服上帝。
上帝对约伯的性命也有保守，
上帝对于约伯的性命是有保守。
上帝仍在掌管当中，
上帝仍然在掌管当中。
好，我们再来看看鳄鱼。
跟我们再看看鳄鱼。
整个四十一章用三十四节的经文讲鳄鱼。
整个四十一章都是用了三十四节的经文来讲这个鳄鱼。
好，我们来读两段经文。
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
我们请广东话读一段，普通话读一段。
我们请广东话读一段，普通话读一段啊。
四十一章的二十四、二十五节，预备起。
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夏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他混乱狂傲，无所畏惧。
好，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四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柱上作王。好，同样面对鳄鱼，
同样面对鳄鱼，
人也是没有办法用武器来制服他，
人都没办法用武器来制服他。
在他的威势面前，
在他的威势面前，
人一筹莫展，
人一筹莫展，
就是勇士都在惊恐，
就是勇士都在惊恐。
但是神却在这个怪兽面前，
但神却在怪兽面前
宣告了他的主权，
宣告他的主权。
四十一章十到十一节就这样说，
四十一章十到十一节就这么说。
听我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 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啊，大家看到上面的经文啊，我们看到凶猛的这个鳄鱼，
我睇到凶猛嘅鳄鱼，
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亦都喺上帝嘅掌管当中。
上帝在管理着他，
上帝喺度管理紧佢，
上帝在限制着他，
上帝喺度限制佢。
所以魔鬼撒旦虽然一时也有他的自由，
所以魔鬼撒旦一时都有佢嘅自由，
他的势力也很凶猛，
佢嘅势力都好凶猛，
但是他也必须顺服上帝，
但佢必须亦都系顺服上帝，
他不会，上帝不会让他失控，
上帝唔会让佢失控。
其实这是上帝在撒旦面前来宣告自己的主权，
呢个其实系上帝喺撒旦面前宣告佢嘅主权，
就是魔鬼你一定是会失败的。
就话魔鬼你一定会失败，
同时也在约伯面前去宣告，
同时都在约伯面前宣告，
虽然洪水泛滥，
虽然洪水泛滥，
虽然你经历那么多痛苦，
虽然你经历那么多的痛苦，
但是上帝仍然坐着为王，
但上帝依然坐着为王，
公义最终都会彰显，
公义最终还会彰显。
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错觉，
我想生活当中常常会有错觉，
好像世界上充满了苦难，
好像觉得世界上充满苦难，
上帝一直在保持沉默，
上帝好像一直在保持沉默，
听之任之，
听之任之，
让世界混乱失控，
让世界这个混乱失控，
事实并非如此，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段这个圣经注释这样说，
有个圣经的注释这样说，
他说恶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
恶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
并不能抹杀善的因素，
并不能够抹杀善的因素，
不能抹杀神恩典的部分，
不能够抹杀神恩典的部分。
苦难不是可以质问上帝的理由，
苦难不是可以质问上帝的理由，
神所创造的宇宙，
神所创造的宇宙
仍然有他的美善，
依然有他的美善，
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神。
人若有信心仰望神，
人如果有信心仰望神，
即使受苦，
即使是受苦，
美善仍旧存在，
美善依旧存在。
好，这是上帝的第一次发言，
这个上帝的第一次发言。
那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第二次的发言，
让我们看看上帝第二次的发言。
第二次的不是第二次，上帝第二这个约伯第二次的回应。
约伯第二次的回应。
啊，上帝这里刚才讲了，上帝已经第二次说话了。
刚才头先的就是上帝已经第二次说话了。
解决了约伯心中的两个问题。
解决了约伯心中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对大自然，这个上帝是否不管。
一个是对于大自然上帝是不是不管呢，
另一个就是对好人受苦上帝是不是沉默，
另一个就是说以人受苦是不是上帝是不是沉默不理呢，
上帝是否放任，
上帝是不是是否放任，
最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最后回答都是否定的。
上帝掌管宇宙万物，
上帝掌管宇宙万物，
上帝也掌管着这个世界的善恶，
上帝都掌管住这个世界的善恶，
魔鬼也在上帝的控制当中，
魔鬼都在上帝的控制当中。
好，那么看到了听到了这些话以后，
听到了这些说话之后，
那我们看到约伯他对上帝怎么样来回应呢，
看看约伯又怎么样回应上帝呢。
啊，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
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约伯记42:1-6，
约伯记42:1-6，
预备起。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第二次的回应，
约伯第二次的回应
可以说是心服口服了，
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他看到上帝其实他对上帝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他对上帝其实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他的信心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他的信心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过去他跟朋友一直在为苦难寻找答案，
过去他跟朋友一直在为到这个苦难来寻找答案，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他发现所发生的一切太奇妙，
他觉得发生的一切实在太奇妙了，
苦难就是一个奥秘，
苦难其实就是一个奥秘，
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完全理解他，
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完全了解他，
只能承认自己的无知，
只能承认自己的无知，
就好像这个曾经他的两个朋友曾经提过的一样，
就好像他两个朋友曾经提过一样，
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
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
行奇事不可胜数，
行奇事不可胜数，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测透，
我们不能测透。
首先我们看到了约伯，他已经看到苦难是个奥秘，
首先他约伯看到苦难是一个奥秘，
不是去极力的要去找原因，
不是要极力的去找原因。
第二方面他看到，
第二方面他看到，
他从前跟人要争一个对和错，
他从前要跟人争一个对和错，
但是现在对错都不重要了，
但现在觉得对错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他亲自遇见神，
最重要他亲自遇见神，
听到了他的声音，
听到了他，听到他的声音，
听到了神的教导，
听到神的教导，
哪怕神有的时候讲话还蛮重的，
哪怕有时候神讲的说话是挺重的，
但是至少神开声了，
但至少神开声了，
神说话了，
神说话了，
所以听到了神的声音，
所以听到了神的声音，
所以有神的同在了，
有神的同在了，
所有的苦毒，
所有的苦毒，
所有的怨恨，
所有的怨恨
都烟消云散，
都烟消云散了，
一扫而空，
一扫而空。
所以约伯在上帝的同在当中，
所以约伯在上帝的同在当中，
重新得到了安慰，
重新就得到了安慰，
得到医治，
得到了医治，
得到了信心，
得到了信心，
得到了希望，
得到了希望。
从前的约伯，
从前的约伯，
他在炉灰当中，
他在炉灰当中，
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
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
在炉灰当中去怨恨，
在炉灰当中去怨恨，
在炉灰当中痛苦，
在炉灰当中痛苦，
在炉灰当中孤单，
在炉灰当中孤单。
但是现在不同了，
但现在不同了，
他看见了神，
他看见了神，
他渴望神的同在，
他渴望神的同在，
他愿意谦卑来悔改，
他愿意谦卑来悔改，
能够与上帝和好，
能够与上帝和好，
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
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
我们看到苦难让约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们看到苦难让约伯迎来全新的自己，
他在炉灰当中勇敢地站起来，
他在炉灰当中勇敢地站起来，
走出了属灵的旷野和低谷，
走出了属灵的旷野和低谷。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跟约伯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跟约伯一样，
人生会虽然会遇到不同的遭遇，
人生虽然会遇到不同的遭遇，
甚至会遇到魔鬼的攻击，
甚至会遇到魔鬼的攻击，
在旷野当中迷路，
在旷野当中迷路。
如果我们能够在旷野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在旷野当中
安静聆听神的声音，
安静聆听神的声音，
依靠他，
依靠他，
放下骄傲，
放下骄傲，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亲近神，
亲近神，
回到神的里面，
回到神的里面，
那我们就能找到出路和盼望，
那我们就会找到出路和盼望。
祷告人生这本书，
祷告人生这本书
有一段专门是描述旷野的生活，
有一段专门是描述旷野的生活。
他说在旷野生活当中，
在旷野生活当中
是最困难的是没有出路，
最困难的是没有出路，
你不知道这个日子几时会了结，
你不知道这个日子几时会了结，
也看不见转机，
也看不到转机，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旷野，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旷野。
他讲的旷野不是说我们跑到了沙漠地带，
他讲的旷野不是我们跑到去沙漠地带，
他的旷野是一个比喻，
他的旷野是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比喻成我们人生会有一个非常无助，非常困惑，非常迷茫的时刻，
我们人生会有一个非常困惑，非常迷茫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说几乎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旷野，
所以几乎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旷野，
任何东西都可能让我们困惑，
任何的东西都可能让我们困惑，
任何东西都可能让我们走不出来，
任何的东西可能都会让我们走不到出来。
比如说这个误入歧途的子女，
比如说误入歧途的子女，
或者是这个不可言语的上司，
或者不可言语的上司，
甚至是自己的愚昧和犯罪，
甚至自己愚昧和犯罪。
他甚至说也可能不一定你娶了一个旷野，
也都有可能嘛，你可能娶了一个旷野，
或者是嫁给了一个旷野，
或者是嫁了给一个旷野。
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婚姻以后，
就是说当你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
你发现你完全失去了自己，
你就发现完全失去了自己。
他说上帝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了旷野，
上帝为他说上帝为每一个人独身订造了一个旷野，
但是上帝让每一个心爱的儿女，
上帝让每一个心爱的儿女
经历旷野，
经历旷野
不是要毁灭他们，
不是要毁灭他们，
而是要医治他们，
而是要医治他们。
旷野可以把人圣化，
旷野可以将人圣化。
你发现你经过旷野以后，你就不再是过去的你了，
你发觉经过了这个旷野之后，你就发 个唔再系你自己啦。
过去的重要的事现在不重要了。
过去重要的事而家唔重要啦。
他说旷野可以成为通往上帝的心灵的窗户。
旷野可以成为通往神嘅
心灵的窗户。
心灵嘅窗户。
意思是说，当你有了旷野的经历。
意思就话，当你有咗旷野嘅经历，
你发现自己无助。
你发现自己无助。
最终你就回到上帝里面。
咁你最终就可以翻到去上帝里面。
终于上帝被你注意了。
终于上帝被你注意啦。
发现除了他。别无拯救，别无出路。
就发现除了他，别无拯救，别无出路。
作者自己就用自己的经历来解释他的这段话。
作者就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解释他这段说话。
他自己有一个自闭症的女儿。
他自己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女。
他到文章的最后这样说。
他在文章的最后这么
说。他说自闭症的金，他的名字叫金啊，救了我们全家。
自闭症的金就是他的女儿，救了全家。
对，本来以为一个残障的女儿是对我们是一个伤害。
本来我们以为残障的儿女对我们是一个伤害。
但是比我们做父母的跟他来比呢？
但是将他跟我们做父母的来比的话，
他说我们相比之下，
我们相比之下，
其实一个两个自以为是的父母，
两个自以为是的父母，
两个刚愎自用的父母，
两个刚愎自用的父母，
要比残障的女儿更加危险，
要比残障的儿女更加的危险。
他说，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父母照着自己的骄傲来管理家庭，
如果父母照着自己的骄傲来管理家庭，
结果家庭会更加危险，
结果家庭会更加的危险。
他说，因为金是一个哑巴，
因为金是一个哑巴，
我们就学会了聆听，
咁我哋就学会咗聆听，
因为他的无助，
因为他的无助，
让我们学会什么叫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助，
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无助。
他说金把耶稣带进了我们的家，
金将这个耶稣带入这个家。
太太和我再也不能依靠自己，
太太和我再不能够依靠自己，
我们没有力量去应付现在的局面，
我们没有力量去应付现在的局面。
我们从天亮到夜晚，
我们从天亮到夜晚，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都需要耶稣，
都需要耶稣。
他说为了金，
为了金，
为了这个残障的女儿，
为了这个残障的女儿，
我们感谢你耶稣，
我们感谢你耶稣。
前面我们看到，
前面我们看到
约伯让苦难经这个苦难让约伯经历了三方面的更新和突破。
苦难让约伯经历了三方面的突破。
苦难让他正视自己的内心。
苦难让他正视自己的内心。
安静聆听别人的劝告。
安静聆听别人的劝告。
苦难让他发现自己的渺小。
苦难让他发现自己的渺小。
懂得放下自己的骄傲。
懂得放下自己的骄傲。
苦难帮助他看到自己的罪。
苦难帮他发现自己的罪。
愿意甘心顺服上帝，
愿意甘心顺服上帝，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经历生命的突破和更新，
经历生命的突破和更新。
苦难使得约伯亲自看见了上帝，
苦难让约伯亲自看见上帝，
找到了新的自己，
找到新的自己，
他更加成熟了，
他更加成熟了，
他更加刚强了，
更加刚强了。
可以说苦难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可以说苦难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可以来正视我们所面对的苦难，
可以让我们正视自己的苦难，
不要一直在过去走不出来，
不要一直在过去走不出来，
让我们仰望上帝，
让我们仰望上帝，
在旷野中，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出路，
在旷野中，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出路。
好，我们下一讲我们会接下去讲约伯记，
我们下一讲接下去都会讲约伯记。
到现在为止，约伯终于走到了苦难的尽头。
到目前为止，约伯终于走到苦难的尽头了。
虽然他的生活还没有更多的改变，
虽然他的生活没有更多的改变，
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有了新的开始。
但他跟上帝的关系有了新的开始。
可以说他有了出头之日了。
可以说他有了出头之日了。
他听到了上帝的回复。
他听到上帝的回复。
感受了上帝的同在。
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解开了自己的疑惑。
解开了自己的疑惑。
修复了他跟神的关系。
修复了他跟神的关系。
那么他的其他生活呢？
咁佢嘅其他生活呢？
他跟朋友的关系，
佢同朋友嘅关系，
跟社会家人的关系，
跟社会家庭嘅关系，
还有他的财产，还有动物，
系啊，同埋佢嘅财产，佢嘅动物。
后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后面会将会系有啲咩结果呢？
他的生命和生活，
佢嘅生命同埋生活，
会不会得到新的重建呢？
会唔会得到新嘅重建呢？
让我们听下一讲，
让我哋一齐嚟听下一讲啦。
旷野中的重建，
旷野中嘅重建。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哋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借着约伯，
多谢你藉着约伯，
让我们认识苦难，
让我们认识苦难，
让我们更懂得面对苦难，
让我们更加懂得面对苦难。
我们知道依靠自己是那样的软弱，
我们知道依靠自己是这么软弱，
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就是我们的出路，
你就是我们的出路，
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经历突破，
经历突破，
经历更新，
经历更新，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阿门，
阿门。